在什么东西都跟商业有关的世界里，学会广告的技巧和行销的方法，绝对会为你的职涯大大的加分。欢迎来到 哇咖哩贡，继续为你分享不知道不会怎么样，知道了很不一样的广告大小事。Hello， 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哇咖哩贡，我是娃娃，
我是芝芝。
哎，今天这一集呢，听到的人怎么样？
赚到
喽！
没错，
好了，今天呢，就是之前我曾经在那个 podcast 上面请大家帮我们做留言，
对，
然后我也收到好多的留言，请大家麻烦一件事情好不好？就是如果你今天喜欢我在空中跟你聊天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到底下跟我聊天。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在空中有互动，我可以直接回答你们的问题哈。然后也不吝啬的给我五颗星星的超高评论好不好？如果有六颗的话，打几颗？
打五颗，
六颗啦，什么东西？六颗当然是打六颗、
啊，最多
只有六，就只有五颗，
是不是？
六颗的话就变盗版了。
对，六颗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留言区一样、手动给我们六颗啦、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在空中的持续收听哈。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制作一集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那别人的疑问也有可能是你想要知道的哦。所以本集我将从40多万问个问题，没有啦，400多个啦，400多个问题里面挑出两个。面向的题型来帮大家来做个小小的回复。
好
啊，我现在听到小叮当的音乐会有点感伤哎、
为什么？
因为七龙珠的作者挂掉了、
对，而且超多，
你有感觉吗？你的感觉应该没那么深，对
我没有那么深，我有看过，可是我的连接不会这么深。
你知道我的连接有多深吗？因为我那个年代娱乐的方式比较少，你知道有种东西 VCR 是录影带，
对，
录影带你知道吗？就是很久以前，你知道这东西吗？录影带就很大块的嘛，然后那我们还要放那个录影机，然后我每个礼拜。唯一能够看到七龙珠的方式就是要去到录影带的交换店
租借店
然后进去，而且不是什么百事达，我没有听过那个东西哦、都是叫什么春桃啊阿花的那种巷口的那种，对，然后你就要去看然后你就要去挑看有没有最新的那一集，而且老板也不一定会进、然后那个你知道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它真的会有一个小空间会有布帘，
有，
然后那布帘进去就真的就会是一些大人才能够看到的影片，
对对对，
是真的有这一区啦。
那个是我长大之后去日本的秋叶原才会有这个地方，
对对对，我是从来没有去过啦，我是不知道芝芝是什么样心态来去看的啦哈。
对我们这个世代啊，我觉得哪一个作者如果离世的话，我们会比较有感的，应该就是像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
而且蜡笔小新的那个、他那个作者我找他签过名的，他来台湾过，对，他有来台湾的星光三月楼上、然后那时候我们高中同学有一个人，他们家里刚好跟漫画出版社有一点点裙带关系、然后我们就得知这个讯息、然后就拿到入场券的门票，然后我们就去排队、然后找蜡笔小新，蜡笔小新的作者旧井义人嘛，他画的其实很多偏大人风格的漫画，
其实早期的时候
对，其实就是
蜡笔小新也有一点这种，
就讲直啦，就是有点色情啦，
对，
但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记得是什么妙女郎还是什么东西，他画东西都很新山色，然后但是我们看他本人我吓一跳，因为他本人长得超正经的，
真假的，
对，超正派，就是知人知面不诛心啊对啊，
好，我们就进到我们的第一题、就是有一位空中的朋友想询问的是有关于创意这一块、那他的问题是说平日里我要如何收集创意，
平日里要如何收集创意，我先问你，你是怎么收集创意的？
收集创意的话、有点像是
同事的工槽偷看他们的电脑、输入他们的密码里1234，我觉得1234这个密码其实超白痴的，
可是我身边很多人真的都会把这个当密码、
我想问问，这样也是
但这个最简单
OK， 那你自己怎么搜寻那个创意的？
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有点像娃娃之前在限动分享的、你可能走过路过的时候、看到路边、对、真的是不要错过的概念，你看到路边有一段广告台词，
对，
真的写很好，虽然可能没有很厉害的主视觉、或者是没有很厉害的一些广告影片在 push 它，它就只是路边的一个广告词而已，但它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让你很有感觉、通常这时候我要嘛拍下来，要嘛就是写在我的记事本。
我刚突然想到一句，要嘛这个字到底是哪里来的、它是中文吗？
这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嘛喜欢，我要嘛不喜欢，
对，
但是为什么是要嘛？那个嘛是哪个嘛？是 horse 那个马还是干嘛的马？
干嘛的马？我自己如果用文字呈现的话，我就是用那个干嘛的。
要马就讲这个问题，要马就不讲另外一个问题。
哎，
中文其实真的很奥妙，
很奥妙啊。
所以刚刚就是讲说，你会看在路边的一些小创意，对不对？而且那个东西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嗯，
就是有些东西他们就是会藏在路边的某一个角落，等待你去发掘它。
没错。
好，那我自己的方式有会把它分成是几个点啊。好，那第一个的话叫做用观察跟记录的习惯，就是你去把观察到的现象或是想法去把它记录下来。那你可以是文字，那你可以是照片，因为像我们手机随时随地都放在口袋，所以其实我们手机拿出来其实拍照啊，或者是我们图画，甚至是一部电影里面的某一句台词，那其实都是我自己会养成观察跟记录的习惯的方法之一。那第二个的话叫做广泛阅读，但是广泛阅读啊，我觉得它可能是因为阅读两个字会让大家误会，就讲说只要是阅读后面就必须要加上 book，
对，
就一定要加上书，但是老实说啦，你一年有没有看完一本书？
其实很
难。你说有没有？
没有，
没有，对不对？
真的没有。
然后，但是我自己有个记录，我一年可以看完大概30本书，然后都是片尾，
片尾，
我会把书拿开，然后直接看结局。
啊，真的假的？我是看最后一章，
我是那种人哦。纵使我是看那个侦探小说，然后再看那种悬疑故事，我都会先看结局，很奇怪，对不对？我都是这样子。你是看封面还是看结局？
我一定要有始。有终，
一定要有始有终、
就是、
你要看完，但是你不会先终再始，
不会、
oh,
对、okay. 可是我觉得娃娃这个方法很好，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动机很好，就是让你看着这个动机很好，所以其实不用太拘泥于就是我一定要从前面开始看，
因为你倒着看也可以啦，如果你可以看得到字，
对，只要有你有看这个动作，或者是只要你能一直维持看这个动作，
哎呦 good habit 啦，养成一个 good habit 的哦，越来越接我的话了所以这不仅限于那种我们讲那种专业书籍啦，就是偶尔看看就好，每天看那种广告行销你会疯掉，
对，
比方说小说、漫画、杂志或者网络文章，那其实你就透过涉猎这些比较多元的领域的话，那你可以让自己的想法可以更加开开阔，
没错。
而且啊，这边再额外再多加一点东西，就是文字。文字你认识的文字越多的话，你的想法通常会因为你的文字变多，而变得更广泛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文字的用法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下，多涉猎一点。
刚才就是娃娃除了讲到小说漫画这一类啊，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阅读成功的广告案例
哦，成功的广告案例，那不就是法乐的广告案例吗？
没错，
很棒，麻烦请来阅读一下法乐的广告案例。
真的真的。然后除了阅读之外啊，我觉得你可以再给自己一个小练习，就是尝试去分析一下，
去分析那个广
告，你可以不一定真的要手写什么，我从头到尾分析什么，不用，
对，
你就是在脑中 run 过一遍说哎，你觉得这个广告案例会成功打动你，或者是成功在网络上造成一些话题，
为什么，对不对？
对对对，那你可以去试着去猜想，当初在设定这个广告的团队们，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他们在产生这个创意的一个过程，你慢慢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思维，这样。
而且我觉得刚刚芝芝讲那个很好，就是我觉得拆解或是分析一个广告案不只是在你的工作上可能用得到，我觉得有一个好玩的东西是它会让你的可以聊天的话题变多，
对，
因为广告它通常拍出来的东西除非它是恶意搞笑，它是故意要让有幽默，不然其实它里面会是很多的事实的综合体，
对，
它比方说里面的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现在的中年人遇到的中年危机是什么，那老年人他们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你在看一支广告的时候，你有点像在看一支被浓缩成30秒的一篇故事。
哦，对，
虽然不像是我，因为我像我最近在看那个，因为那部片在中国卖得很红，那个叫做《周楚除三害》。
哦，我知道。
哦，你有看吗？
非常好看，
你有看吗？
有。
他那个
我很喜欢这种故事。
你喜欢周楚除三害的故事，还是喜欢犯罪的故事？
我喜欢周楚除三害。
还是你喜欢阮经天？
没有，我是喜欢曾经的那个寓言故事。
哦，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很多人说就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经不可考究，
对，
因为太远了，
对
对，但这个故事的本身我觉得再把它放到现代用电影去呈现，这一段的手法会让我觉得就是一直很 touch 到我的心。
而且我在空中先跟阮经天，不好意思，主演是谁？
对，阮经天
没错嘛，哈，因为我还拍过他、之前他当立顿的代言人的时候我们拍过他，然后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真的真的，各位如果得罪到阮经天的影迷 迷的话，这不好意思。我第一个念头是，他以前演戏有这么好看吗？
他其实蛮会演的。
然后因为这次我觉得造型，嗯，然后因为他一直是要呈现出他是一个犯罪者，然后身体又有症状嘛。我跟各位讲，就是这部片他我不会讲结局，所以不用怕爆雷，所以不用关掉没关系。就是他，因为他必须要饰演一个犯罪者，
对，
然后所以就是一个落魄的犯罪者，所以他会把他的造型弄得很消瘦，嗯，然后脸都脏脏的，然后他的嘴唇 always 都是干巴巴的。
对对。
然后讲到干巴巴这件事情，我突然想到有一部电影，它叫做《钢琴师》。钢琴师他是当年奥斯卡我记得是得奖影片最佳男主角，嗯，然后呢他演的那个片子，啊，很好玩，就是因为我看到那阮经天的嘴唇，嗯，我会一直想到那部电影的嘴唇，那男主角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嗯，但是他在里面是饰演他是波兰人吧，我记得，然后因为波兰被德国入侵嘛，那德国入侵以后他们就没有食物，整个国家被干掉，嗯，然后呢他整部片都一直在环绕着他没有食物吃这件事情，嗯，所以他嘴唇 always 是干的，
对，
然后他会一直抿嘴唇，嗯，然后那个这个动作我在看他演戏的时候我觉得好细致哦，
这就是有没有做到精髓，
对，他到底有没有一个，嗯，你去呈现出在那个时代他不是用一个那种超级大悲剧，他是用饥饿，然后饥饿不是讲全部人饿死，嗯，而是讲一个人他嘴巴很干，嗯，他用这个细节去呈现这个男主角在那个战争片里面给人家感觉到的不舍，
对，
还有那种大时代的悲哀，
对，
我觉得好厉害，然后他那部片就真的拿到最佳男主角，
就是透过小细节慢慢堆叠你的情绪这件事，而不是直接演出来，或者是
告诉你说你很饿，那个很饿，被戏啊，被戏啊。那这次阮经天看完之后我马上去上去，因为我忘记了今年的金马奖影帝是谁，嗯，然后我想说他应该是影帝吧，一看靠北是那个吴康仁，
哦，吴康仁也很厉害，
不是，我就跟你讲这很衰你知道吗，嗯，我觉得像今年奥斯卡一样，今年奥斯卡你就刚好有奥本海默上了，
对，
那你其他人玩屁啊，
对，
就像是那个抢救雷恩大兵在以前刚上魔戒刚上的时候，你就其他人就真的就去陪榜，嗯，你是怎么玩你就根本就玩不过啊，
可是我觉得上片的时机其实也会影响蛮多，
怎么说，
因为如果你刚好在一个剧荒的时候，嗯，你突然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电影一上来的时候，那个话题绝对会比
就爆出来了，
对，哦，所以大家的印象深刻会是在这一部戏上面，假设我们前半年都是好剧很多的时候，可是大家都很厉害厉害，你就会觉得哇，这个这几个月好爽好爽，我看了好多片，可是后来到下半年突然剧荒的时候，嗯，突然有一部这样冲出来的时候
就很有印象，
都在关注那一部，
哦，而且 我自己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芭比这间公司，嗯，他应该从来没有想过他有一天会跟奥本海默摆在同一个舞台上竞争，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应该从来没有想过
芭比跟核子弹原子弹的发明者这两个东西怎么会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我跟你讲这就是娱乐的厉害，嗯，这是世界的厉害，这是可以想象的厉害，好啦，那个我们聊到那个问题之后我们来进行一下无形共商，来提到我今天其实只有回答两个问题啦，是不是觉得不过瘾呢，那还有很多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比方说你抓不到客户的行销核心的需求怎么办，或是该如何安排提案简报的资讯让观众更能够理解或吸收，没关系，今天我虽然没办法一次回答你40万个问题，但是我的线上课程可以，这是我浓缩了20多年来的实战精华，并且用5个多小时的课程让大家光速来吸收，记得到我的 IG 资讯，我拿折扣码，
对，
拿折扣码就可以把这个课程赶快上起来啦，
因为刚才娃娃是先回答第一题嘛，
对，
那现在就是我再来跟大家讲第二个问题，是
第二问
职场这一块，然后这位空中朋友题目是说，如何判定自己是否还热爱广告行销的产业，
欸，你发觉只要配上不同的音乐就会配上不同的感觉，我现在选一个音乐你再问一次，3、2、1再问，
如何判定自己是否还热爱广告行销的产业，
有没有突然就感觉到突然从刚刚很恐怖变得很感性有没有，好，那这个地方我觉得齁，就是不只是广告产业，哦，它可以把它放大到整个工作，甚至是职涯，甚至是你的人生，我这边分享给大家一下我自己的小小的浅见，第一个东西叫做工作的满足感，因为，芝芝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空中的朋友他的问题是如何判定自己是否还热爱这个工作，
对，
所以呢其实可以从其中一个东西来讲是工作的满足感，比方说现在的你是否跟之前一样，你在完成一个你觉得这个东西原本对你有挑战性的专案或目标仍然可以感受到满足，但是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必须要有一个后话，就是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会感到满足，而且你不断的感到满足的话，表示你的脑袋有问题，就像是我们第一次吃到一个料理，太好吃了， 但是你第二次吃它的时候，同样的师傅，同样的料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但是你吃起来那个美味感会下降，那个东西会下降，然后随着你吃它越来越多次的时候，它会变成是你生活中某一种 routine 的东西，你就不会再把它放到你人生中最好的那一件事情里面去，而是会等待新的刺激。所以刚才提到的工作的满足感，除了要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诶，我还喜不喜欢这个职业，你可以从某一样挑战的事情找到那个满足感，建议大家它只会是你的指标之一，然后你下一次的挑战必须要是不一样的，你尽量不要在一样的事情里面去找寻同样巨大的满足感，因为你一定会在你的工作里面会失望。
对，
像最近这一阵子我很喜欢跑华西街啊，不是去干一些不好的事情是里面有一个必比登，有一个卖挂包的胡咬猪哦，厚嘎迪很好吃，我每次去买它，第一次吃的时候干惊为天人，
好吃，
哎，排队排到爆炸，然后第二次吃的时候，哎，就只剩下好吃，那个爆炸不见了，然后我吃了三次，第三次之后就觉得排队好久，我是不是去旁边买胡椒饼算了？你看哦，它没有变，它就在华西街叱咤风云，它必比登的牌子一样挂在墙上，但是那个满足感慢慢的在下降，会因为你的熟悉哈，所以满足感是这个。那第二个是持续学习的欲望，因为其实在广告行销它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产业，所以一定会需要持续的学习你现在需要知道的新东西。所以大家可以帮忙来思考一下，当出现新事物后，你是否仍然会积极且主动的学习呢？比方说现在一定讲到学习就会讲到什么东西 AI
啊、哦，对
对 AI
新趋势
AI 的用法，我现在跟你讲这四个字，你每天都听到，AI 日新月异，你听过几遍？你大概听过2000遍，但是请问你空中的朋友，你们有没有真的去碰过日新月异的 AI？ 你真的要去了解它，你只是听到它。我听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叫，就不讲名字了哈，就是你只是听说在那边有啊嘛，遥远的天方有一个地方叫天竺国，那个地方你可以取经回来，那个东西在你生命中永远会变成一个寓言故事，它不会成真。那故事不会成真的话，你永远就只有在睡前拿出来听。所以请各位记得哦，持续学习的渴望，你要让那个渴望成真，然后让那个东西去学会，
至少要实际踏出行动。
对，你不喜欢就算了，你 AI 到最后
尝试过嘛？
干妈机器人，我不喜欢机器人，
觉得还好，
还好，真的还好。
头脑一定可以赢过他。
对，要写那个字都乱七八糟，
的创意比他更有趣。
现在 AI 被人最常拿来使用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他上面想说是，比方说娃娃嘛，请问娃娃是谁？哦、oh, ，他最常打就是这个，然后底下他们就会把这段 po 到网络上说、啊哈哈，他说娃娃是一个艺人，然后平常他跟我都完全不一样，停止了。我跟你讲，你不要这样子，你真的是 AI， 你要去学习，不要只是去学去玩它而已，好不好？然后第三个东西叫面对挑战的态度哈、哦，就是像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体验过，刚进入到你自己的行业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遇到困难跟挑战的时候，同时你会觉得很像是那种小孩子，
对，觉得很兴奋，
初生之犊有没有？就会觉得很兴奋，跟展现那种不畏虎的姿态。但你的资历一定会慢慢的变丰富，所以遇到挑战的时候，你更能平稳、快速的解决。那如果你是出现逃避啊，或是事不关己的心态，那可能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你对于这个产业是否还有热爱？你是想要去 a solution？还是要去 escape 啊？你要去找到方法，还是要去逃亡？
对，
说到 escape， 你知道以前有一个 escape 的广告很有名吗？
不知道。
escape 是一台车子，福特的车子。当时他有把那个南京东路上一栋大楼的外墙买下来，然后他把，因为那台车子是吉普车、越野车，
对，
他把一台车子粘在那个外墙上
啊？真假？真实的车子、
真实的车子，但是那个车子只剩车壳了，因为太重挂不上去。
对，
只剩车壳。那个是我看到，也不能讲数一数二了，那但是真的。非常非常，当年也是横扫广告奖，很像就是孙大伟先生的作品哦。Escape， 他就把它放在上面，然后还有那个车子过去不是会有轮胎痕？
对，
他还把轮胎痕做成贴纸，然后贴在那个大楼上。所以你在远方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台车，它是粘在那个大楼上，然后横着这样跑过去。那个广告很屌啊、但为什么讲的 Escape 呢？哈，来，刚才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三个方法：满足感啊，然后就是学习的渴望，还有面对挑战的态度。就透过上面。那些方法你大家也可以来反思一下，你可以慢慢了解自己对于你的职涯，甚至是广告行销、生命生活 是否还继续存在的热爱，但是也别忘了当结果出来之后，同时要做出相对应的后续决策哦。看你是要休息一下让自己重新点燃热情，还是要考虑转型寻找新的产业，其实都是可以的。
对，所以其实重要的是你要诚实面对自己的感受，
诚实。
像有很多人就是已经可能在原本的产业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如果当他就是透过以上三个方法反思之后发现哎，我好像真的没有热爱了，
对，
那有可能他会想转换跑道嘛。可是如果他的身份已经不是新鲜人，
对，
所以他转换跑道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职位跟薪水
对
有可能不如现在。
对，
那想问一下，如果有这样子比较矛盾的想法出现的话，那娃娃会怎么建议他？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危险的地方是说，他把两个东西挂在一起，然后画上了等号，那个东西叫做你热爱跟转换。
对，
这两个东西我自己觉得它不应该被挂在一起，是因为如果你今天不喜欢一个东西了，但是你在那个地方是老鸟了，
对，
那你就要思考的东西并不是说你这个东西是否继续热爱下去，因为他已经是老鸟，所以我就必须要假设他的年纪已经有到一定的年纪，比方三十啊、三十五甚至四十这样子哈。那你当时要考虑的东西就可能不只有热爱，你要考虑的东西是你的生活、你的房贷、你的车贷、你的小孩、你的老婆、你的家庭、你所有的现实的因素必须要被考量进去哦。
对，
像我之前我的同事会问我，因为我你知道吗，就是我时常会有那个心理上的问题嘛，对不 对像刚才我们中午在那个
分享会的时候，
明明温蒂在讨论一个那个他的分享会，但是到最后变成是我的
娃娃的
变娃娃的心灵考
开导会
开导大会就是我觉得那个点会是说，之前我在跟大家聊天聊到说现在做很多事情会感到焦虑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我第一句话说，哇哇，那你还喜不喜欢你做的这件事情？那我就会回答他说，在我这个年纪喜不喜欢他不能是第一个，你知道吗，他已经不能是第一个，如果到我这个年纪喜不喜欢还是第一个的话，表示我在这个工作方面可能不是顶尖的，或者是我还是必须要被市场所选择的，你知道吗，这真的很危险哦。就是当然你可以活得很自在，就是我工作没关系，我就是游山玩水，那我只要能吃够喝，我就没有什么自己的那种其他压力就好。那当然这样子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热爱，但是通常这种人他也不会有工作上的障碍啦，就是他只要能够活下去就好了，就是这种人也很棒，闲云野鹤，我羡慕。但是以现在台湾的环境，尤其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在一个都市生存下去的话，除非你今天是决定远走高飞，远离到主要都市群啊，你今天到了一个乡下去，你到了一个乡间去，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陶渊明他不也可以是没有不为几斗米折腰的，你也可以去闲云野鹤啊，询问岩石采药去啊，岩石他的工作就是采药，你也可以这样子。但会听我的节目的人应该都是对工作跟生活会希望自己可以慢慢蒸蒸日上的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它不会是只有哪一个东西叫做兴趣跟热爱来讨论、所以呢那我会给他的建议是，当你在一个工作里面发觉不到他热爱，你要考虑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钱，你真的要考虑钱。那如果这个工作他能够给你钱，但是你没那么热爱，那找到他可以让你热爱的方法。因为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种，如果你在那个职位上你有这么多钱，然后但是你没那么热爱，所以有一个好处是代表什么东西，表示你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环境。
对，
因为你有那么多钱了，表示你的职位在一定的水准上。
对，
那如果你今天领了那么多钱，然后你又不想去改变它，那没办法了，那就无解，那你就只好离开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它会有点危险，是不要只用爱情、用热爱、用热情去看待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对，当你的年纪到达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每一个月热爱一个工作，这个是很棒的事情。但是娃娃在空中跟你讲一句话，十年后你就知道了。十年后你的履历上会看到，履历面试官会看到你的热爱，但是会看不到你的任何专长
或经验。
对，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热爱原来到最后变成就拖累你了，除非你可以真的找到一个热爱开始一路往下做，或者是你就有一个很棒的家产等你去做。好，所以这边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在一个职位上面有一点点失去热情的话，那你就去在同样的职位里面看能不能去改变，改变流程，改变成果，改变你获取成就的方法。就像我一样啊，我现在成就感也不是来自于想东西啊，现在已经不用我想东西 西的、嗯、那我就是偶尔的成就感就是陪大家吃吃饭聊聊天，然后偶尔有大问题我出去去见见面、嗯、然后去道道歉之类的，这东西可以当做成就感啦。所以其实不要用这种方法去完全去思考你自己的职涯、嗯、会比较好过一点点，因为没有百分之百的，
对，
我又爱钱又多离家近，你有的话麻烦请告诉我，在我留言。
重点是如果真的有那份工作的话应该也轮不到我们，
麻烦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哈，我非常的羡慕，有开职缺马上告诉我一下啦、喔、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哇咖喱贡。那如果我真的真的真的非常希望建议强烈拜托大家一下哈，就是到底下留言给我们好不好，就是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要问的问题。
对啊，像是刚刚娃娃有提到就是、嗯、我抓不住客户的行销核心需求怎么办，这件事情你真的想破头，然后职场中可能也不好意思问前辈，因为大家都忙嘛，
对，
那没关系，娃娃有这个管道，
我会帮你回答
这里。对、哦、
而且它跟直播不一样，
对，
直播有时候我会因为在里面乱讲话而关掉，但是 Podcast 永远都会在，
对，
而且它 always 那一集就是为了你去存在的，
没错。
而且刚才提我真的可以回答、欸、如果你抓不住客户的话你就开一台面包车先看好他家回家的路线有没有，就是去外面然后把门打开把它塞进去，哎呀乱讲话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哇咖喱贡。然后请大家记得到我的 Podcast 底下帮我留五颗星留言给我、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哇咖喱贡，拜拜
拜拜。